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经济活动仍强劲，虽然信心后继不足，医疗用品管理局召回对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不安全牌毒药，黑客索要赎金不成，开始发布 Medicare 客户数据。澳洲人年均收入增至5.2万澳元。澳洲国防部调查中共招募澳洲退役军人事件。艾尔巴尼斯总理将出访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但我计划明年9月起禁用一次性塑料碗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项商业调查显示，澳洲上个月的商业活动仍保持强劲，但商业信心减弱，因为商家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可能会放缓越来越担忧。澳洲国民银行11月8日公布了对400家澳洲非农业企业的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12月24日至12月28日。澳洲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师奥斯特话，12月份的经济状况依然强劲，需求仍好高，盈利能力要保持坚挺。正如我们在官方数据中看到的这样，尽管有通货膨胀和利率的阻力，消费者仍在继续消费，而且这种强劲的势头看起来已经持续到了10月份。奥斯特表示，批发和零售的状况和9月份调查的非常高的水平相比有所舒缓，但仍然处于非常强劲的水平。采矿、运输和公用事业、娱乐和个人服务等行业的情况亦好好。但虽然信心指数下降了4点，跌至0点，低于长期均值，这个意味着很多参加调查的企业的悲观和乐观情绪参半。由于不利因素影响了全球经济和澳洲的前景，一些重要指标例如远期订单在10月份出现下降，惠州的商业信心急剧下降，新州、昆州和南澳以及很多行业的信心都在下降。这个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暗淡的经济前景正在开始影响经济活动。奥斯特表示，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将成为目前和明年澳洲家庭的一个支持来源。国民银行预计澳洲不会出现衰退。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宣布召回 JS Health Supplies 公司生产的一批 Detox Plus Depolated 的排毒加消肿药片，因为它们含有茴香酯提取物，或对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不安全。由于药品标签没有包括必要的警告说明，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11月7日宣布召回 JS Health Vitamins 生产的10个批次的排毒加消肿片剂。排毒加消肿药片用于缓解腹胀，支持身体的自然排毒过程，是基于传统的西方草药。但医疗用品管理局敦促所有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立即停止使用这些片剂。医疗用品管理局说，这些药表含有茴香酯提取物，而茴香酯中有一种化学成分被认为对孕妇或哺乳妇女不安全，并且不建议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个产品。9月份 JS Health 因涉嫌非法宣传补充药品而被医疗用品管理局处以26,640澳元的罚款。该公司表示，这次召回纯粹是标签问题。 JS Health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纯粹是基于旧库存的标签问题，与产品本身无关，成分不受影响，产品配方保持不变。这个只是与排毒加消肿药品有关，这一产品标签召回不影响任何其他 JS Health 产品。医疗用品管理局在其召回的声明中表示，任何含有茴香酯提取物的上市药品都必须包括3个警告。一些批次的排毒加消肿药品的标签上没包括这些警告，并敦促上述群体避免使用该产品。受影响的批号是 B23434、B23441、B23462、B23463、B23485、B211091、B211111、B211161、B211231 和 B211341。任何购买此产品的消费者都被敦促检查批号。受影响的消费者被建议将产品退回到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或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30至下午4:30联系 JS Health Vitamins 的客户服务，电话是+61040580277。其他批次的排毒加消肿药品没被召回。大规模核取 Medibank 数据的黑客在被拒绝支付赎金后，已经开始在暗网上发布被盗数据。泄露的资料包括 Medibank 客户的姓名、家庭住址、出生日期和医疗保险的详细信息。 Sybin Law 推特账户11月9日凌晨发推文说， 被称为 Blocks 和 Arivo 的垃圾软件组织已经发布了 Medibank 数据的第一个样本，并声称其难以过滤数据，所以将发布少量数据，说这个是一种正常的垃圾手段。之前哈哈曾要求 Medibank 24小时内支付赎金，以阻止他们发布数据，但 Medibank 这个星期早的时候表示不会支付赎金，因为这个将鼓励进一步的犯罪。哈哈在11月9号凌晨1点左右在暗网上的一个帖子中写道，这些数据的存储格式不是很好理解，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整理。哈哈们似乎还透露了他们和 Medibank 代表之间最近的交换的私人信息的截图。联邦金融服务部长琼斯这个星期三抨击了哈哈，他说，我们不应该向这些欺诈者屈服，我们屈服的那一刻等于向全世界类似他们这样的卑鄙小人开放了绿灯，澳洲是一个软弱的目标，我们不能够屈服，我们也不会屈服，澳洲需要迅速解除这种对网络的威胁。 Medibank 在这个星期二再次向过去和现在的客户道歉，他建议客户警惕任何通过电话、邮件或电子邮件进行的网络钓鱼诈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人在2019至2020财年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2,338澳元，较前一年增长 1.8%， 有多行政区居民的收入最高，一年68,325澳元，澳洲人收入最低为47,909澳元。其他还有昆士兰为51,197澳元，南澳50,440澳元，北领地62,010澳元。新州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2,849澳元，其中 Woorowra 地方政府辖区居民收入最高，高达81,096澳元，其次是北雪梨的80,266澳元， Mossman 的78,073澳元， Nancoff 的74,773澳元。惠州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1,996澳元，因而地方政府辖区居民的收入最高为69,025澳元，其次是士当宁近的68,889澳元，以及菲利普港65,804澳元和佩卓64,459澳元。统计局劳动力数据统计部主管贾维斯说，如果以地方政府辖区来划分，西澳阿斯伯顿地方政府辖区居民的收入最高为99,367澳元，其次是南澳的丹恩斯地方政府辖区为98,955澳元。数据显示，77.5%的澳洲人以工作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平均为54,161澳元。第二大收入来源是退休金，平均为22,828澳元。只有1.6%的人将退休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担忧澳洲前国防人员被中共招募为其提供军事训练，澳洲政府已下令国防部对其政策和程序进行深入审查。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11月9号就中共试图招募前澳洲国防军人员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上个月我们听到了有关前澳洲国防军人员可能被要求向中共提供军事培训的相关报道，我已要求我的部门紧急调查这些报告。到目前为止，提供给我的信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必要详细审查目前国防部在这一问题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国防部长拒绝向媒体提供调查细节，只是表示国防部正在支持澳洲联邦警察和澳洲安全情报局的工作组，一起调查一些外国干预的案件。这位国防部长还明确表示，以任何身份为政府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国防军，如果掌握了国家的机密，就有义务在他们受雇期间或之后继续保守这些机密。他强调说，这个是一项持久的义务，泄露任何这些秘密都是一种犯罪。之前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参议院评估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证实，前澳洲国防军人员可能被中共接触，并被要求提供与军事有关的培训服务。国防部副部长西尼亚·帕金斯已负责这项审查，他承诺在12月14日之前向防总汇报调查情况。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这个星期五出访参加一系列国际峰会，他将出席东盟、澳洲峰会、东亚峰会、G20 峰会和 APEC 峰会，他还将在这个月15-16日举行的G20 峰会上发表讲话。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喺峰会期间唔排除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而11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亦同澳洲外长黄英贤通咗电话，话中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缓和两国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中国驻澳大使萧清喺同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会晤亦表示，澳中关系嘅本质系互利互赢。艾尔巴尼斯对同中国国家主席嘅对话持开放态度，佢话如果能够实现对话，对两国关系将系正面发展。我哋正在组织安排一系列会议，但仲未最终确定同锁定。如果确认同其他领导人嘅会议，将发布公告。上一次澳中两国领导人会晤是澳洲时任总理莫里森2019年在 G20 峰会上的会晤。11月8日，王英贤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话，最近一段时间澳洲保持有效沟通接触，经过不懈努力，两国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澳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同中国发展更加稳定互惠互利的关系。良好的澳中关系同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并不矛盾，澳方无意放大存在的分歧，愿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以负责任的方式妥善处理具体问题，持续朝着改善并加强澳中关系这一方向做出努力。阿德莱德消息，在一次性吸管、餐具、饮料搅拌棍和聚苯乙烯外卖盒在2021年3月被禁后，南澳政府近日公布了一份时间表，旨在禁止更多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其中包括塑料餐盘和碗、塑料紧棉签和塑料披萨盒。从明年9月起，南澳带塑料紧的棉签和一次性塑料餐盘和碗将被禁止使用。根据提议的时间表，到2024年9月，塑料蔬果袋和塑料食品容器以及盖子将被禁。禁令将考虑特许豁免的情况，例如允许继续供应给残障人士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吸管等。南澳环境厅长克洛斯表示，一次性塑料的终结时间到了。他说，一次性塑料被使用时只是短暂一时，但他们在我们的环境中却会持续漫长一生。克洛斯说，为了令到企业摆脱生产一次性塑料制品，政府正在并已制定了一些计划，以帮助企业改为生产更好的替代品。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个大趋势，并且已经从一次性产品转向生产可重复使用和可堆肥的产品。今年早的时候，对3000多人进行的社区征询显示，97%的受访者希望对塑料袋和外卖咖啡杯等一次性物品采取更多行动。南澳政府将起草立法，分三个阶段地禁止一次性塑料。从2023年9月1日起禁用的第一阶段产品的立法草案，将在2023年2月已定进行磋商。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